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25%的新关税生效，美中两国在今日星期五继续谈判。特朗普连发几个推文，指美国不急于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希望和中国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基本的立场坚定不变。此外，美国众议院议长普洛西说白宫每日都在妨碍司法公正。他说
Yes, I do agree with Chairman Nadler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cided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佢話佢同意司法委員會主席納德納嘅講法，亦即美國處於憲法危機之中。眾議院民主黨同特朗普之間嘅僵局仍然喺度持續。嘅時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10%关税上调到25%的措施生效。美国和中国的官员星期五将会继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亦即是国际标准时间4:01之后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5700多种的产品开始征收25%的关税，而对响之前离岸的产品仍将课以是10%的关税。白宫发表声明话，特朗普总统同来的希泽大使亦是鲁钦是开会讨论了目前同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来的希泽大使同鲁钦部长随后同中国副总理刘鹤共进了工作晚餐，同意星期五上午继续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谈。而较早之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媒体就是这样
说： I have no idea what's going to happen. I did get last night a very beautiful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Let's work together. Let's see if we can get something.
特朗普表示，他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里是收到一封非常漂亮的信，但是他们是要重新谈判，他们挑出包括是知识产权在内的交易以及很多个部分要重新谈判，这样做是不可能。而在美国5月10号凌晨开始了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一早就连发数个推文，声称美中继续以友善的方式谈判，但是美国绝对不需要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予了美国带来比达成协议更多的财富。特朗普星期五的早上7点之后连发数个推文，声称美国很多年以来每日都是与中国的方同贸易当中失去了5000亿美元，美国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以及产品征收是25%的关税，这些数额巨大的关税支付是直接进入美国的国库。特朗普的推特仲表示，对紧余落嚟的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征收25%关税的程序亦都已经是启动。美国则是指向中国出口大约1000亿美元的商品以及产品，一个非常大的贸易失衡。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四表示，特朗普总统和他本人仍然是希望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但是将会继续保持坚定的立场。彭斯副总统在明尼苏达州的约翰逊农庄对当地的农场主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在众多层面都已经是失衡，美国政府将会重新理顺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在以美国就业、美国农场主以及美国工人优先的立场是绝不动摇。彭斯副总统还表示，一旦实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加征关税措施，美国政府将会尽力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农场主。中国是美国大豆的主要卖主，明尼苏达州的很多农场都已经是种植大豆为主。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一起努力，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双方是需要双向而行。 耿爽不愿意说明针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会采取啲乜嘢嘅报复措施，只是要求继续关注商务部发言人当日的相关嘅谈话。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五的中午发布了简短的谈话声明，声称美方已经是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从10%上调到25%，中方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对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传唤他的大儿子小特朗普是作证是感到非常之惊讶。该委员会要求小特朗普提供更多的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政策。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的儿子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人。他说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完全证明小特朗普是无罪。特朗普说他的儿子已经作证将近是20个小时，目前还是不清楚小特朗普会否是会遵守传票，尽管传票是由共和党领导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发出。美国缉获并且充公了一艘北韩的货船，指这艘货船违反了国际制裁，这个是两国之间因北韩核武器计划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之后首次发生类似的事件。这艘北韩第二大的货船现时由美国控制，并且正在开往美属萨摩亚途中，当局正在寻求对这艘船是发出民事禁令。一名上个月在南加州犹太教堂开枪射击的19岁疑凶正式被当局指控犯有超过100宗联邦仇恨罪以及侵犯的民权罪。被告是厄内斯特，已经否认对4月27号袭击波威查巴德犹太教堂的谋杀罪、未遂谋杀罪的指控。在星期四提出的多项联邦控罪包括54项妨碍自由行使宗教信仰导致死亡以及身体受伤。在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连续第六次赢得选举并且保持执政，但是贪污腐败的丑闻令到经济低迷已经沾污了非洲各大的形象，这个是该国第一名黑人总统曼德拉成立的政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关系法40周年酒会，美国国会领导层及特朗普高层官员都齐聚挺台。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两地全年都安排了很多活动纪念这个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在华盛顿，这些活动的高潮是在星期三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酒会。不单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层都到场祝贺，更加特别的是多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也都出席了这一场场合，并发表讲话赞扬台湾是民主的模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1979年所制定，40年来为指引及规范美台关系提供重要法律基础，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高层，一共近30位议员参加了这场由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酒会。议员在会中的讲话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在台湾面临中国巨大压力之际，国会将致力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胁迫，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寻求途径推进美台经贸关系的立场。佩洛西说，40年来台湾关系法强化了我们的连结以及我们的互相支持，作为美台关系的基石，台湾关系法对于促进台湾和它边境以外地区的和平与进步极为重要。我很骄傲看到我们对台湾与台湾人民持久的承诺，展现在昨日才表决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国会对台湾人民的支持无关政治，而是一个更好对自由、繁荣、民主与人权的共享价值。除了国会议员之外，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及国防部多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出席最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个与以往美国政府官员总是避开台湾政府举办的活动或者是与台湾官方有关的场合极力保持低调的做法大为不同。国务院国际组织局助卿海文莫里以及军政局助卿克拉克库珀在活动中公开讲话更加是前所未有， 两位助兄都提到美国政府对台美伙伴关系的重视。由于众议院刚刚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其中涉及一些与国务院有关的条文，美国只有问库珀行政部门对这个法案的立场。他说蓬佩奥国务卿说得很清楚，台湾是一个持久的关系，这个部分并不新鲜。正如他刚刚在这里说的一样，美国要维持的是一个长久的关系，他不单止是可靠，他的确是一个持久关系，他们也确实是台湾为一个民主模范。他今天只能够说到这里，不过他可以说他真正的期待到台北访问。刚刚他的立法部门同僚说过，他引述吉姆里斯议员以及资深议员梅嫩德斯的话表示，他们实际上已经提到他们的工作就是国务院和参院外委会在关于台湾议题上的伙伴关系。由于库珀提到期待到台北访问，美国之音问他是否近期内将访问台湾，不过他说不能够评论此事。就在酒会的前一日，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的决议案，还以414票对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台湾保证法。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吉姆里斯在发表讲话之后，将在有联署签名四月底参议院表决通过的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征人本致赠给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不过美国国会的停台立法动作被北京指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高石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做出反应。高石泰说，他想大家不必要对北京的任何反应做评论，今日他们在意的是台湾2300万国人，中华民国政府怎样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强化和美国的关系，使台湾成为在印太在他们区域和全球角色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挥，这个是他们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争气，争气的结果可以得到更多朋友的肯定，在这样基础上对台美关系是充满乐观的同时亦继续加油和打拼。中国政府指责美国国会通过重新对台承诺的有关法案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坚决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美方阻止美国国会审议推进有关法案，以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以及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四指责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每日都在以他们对反对党民主党议员为监督特朗普、白宫和政府机构而发出的全票公然宣扬自己妨碍司法公正。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推翻了共和党的反对意见，投票决定判定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因为巴尔拒绝交出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一份未经修改的报告。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22个月的调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佩洛西说他同意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的讲法，亦即美国处于宪法危机之中。众议院民主党和特朗普之间的僵局仍在持续，特朗普发誓要反对所有要求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作证以及提供关键性文件的传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拒绝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要求，该委员会要求获得特朗普6年来的联邦报税申请表，审查他是否隐瞒海外投资，尤其是在俄罗斯的投资。该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尼尔表示，他将会在这个周末之前决定是否传召这些申报表，定是向法院提出起诉，迫使鲁钦交出这些机密的年度文件。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调查将会向我们提供事实和真相，和国会或者是国会的任何委员会无关，这个事关美国人民及其知情权，事关他们的选举，事关外国政府干预我们的选举，总统认为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佩洛西说，令人震惊的是，政府甚至没有假装到想要保护我们的选举，事实上他阻碍我们进一步了解干预选举的事情是怎样发生，从而防止他再次发生。然而佩洛西拒绝一些民主党提出对特朗普启动弹劾程序的呼吁。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佩洛西说，每一日总统都在做这件事，他令到自己成为可以弹劾的对象。但是他在星期四对记者说，弹劾是你能够做的最具分裂性的事情之一，他会分裂一个国家，除非美国人民非常清楚你的弹劾理由。由于司法委员会投票判定巴尔蔑视国会，众议院全院现在必须考虑做出蔑视国会的判定，但是佩洛西说他不会匆忙组织投票。佩洛西说他正在等待穆勒是否就俄罗斯调查的问题在纳德勒的委员会作证。特朗普说他认为穆勒不应该作证，认为这是对调查的重造。但是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他会让巴尔来决定。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巴尔说他不反对穆勒在国会小组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百度行政总裁李彦云在2018年有关中国人愿意用私隐来换取便利的讲法遭到舆论广泛讨伐，这句话似乎亦都加强了中国当局对在网络时代健全法制保护公民私隐的紧迫性。中国的立法机构正在起草一部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私隐的法律，科技公司对个人数据的获取、使用和储存将会受到更多限制。但批评者说，这部法律仍然没办法消除大众对国家机关以国家安全之名滥用个人数据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的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早在2013年就开始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研究工作，但是立法工作一直进行缓慢。2017年中国的两会期间，一组代表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提交了立法草案。在今年2019年两会期间，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的发言人张业瑞说，中国全国人大常会已经将制定个人信息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和起草，希望尽早出台。中国目前和个人数据私隐最直接有关的官方文件是在2018年的5月开始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这一套规范由中国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2017年12月发布。有学者广泛认为，这个只是一套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性。而2017年6月开始实施更具权威的网络安全法亦有对个人数据使用和储存规定。美国的智囊机构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魏光明说，在过去的10年里面，科技发生很大变化，包括网络安全法在内的中国法律框架亦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学者和官员起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工作将包括这些新的特点，更及时地和更新和适应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优先事项。草案的文字显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也就是所指的指纹、面部特征等等的数据使用将会成为这一部法律针对的对象之一。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一名来自北京的立法者建议这一部法律要厘清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的界限，并且要加强企业管理。还有中国学者建议应该在搜集个人信息方面要限制政府行为，那些个人信息受到滥用的受害者应该有权获得赔偿。中国百度的 CEO 李彦宏2018年3月在北京曾经说，中国人更加开放，或者说对于私隐问题并没有那么敏感，如果说他们愿意用私隐去交换便利或者效率的话，很多情况之下是愿意这么做。很多中国网民批评就说，用户在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的选择有限，亦有人认为中国当局的法规并不严，又不明白，亦令到很多科技公司滥用个人数据可以有可乘之机。 新美国基金会的魏光明认为，更多的政府监管对防止数据滥用是好事。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已经看到中国公民正在不时地了解到私隐泄露，有时是某间公司的粗心大意，有时是信息被泄露，公民亦呼吁问责。所以如果制定法律去鼓励更好的安全措施的话，规定巨额罚款或者其他类型的赔偿，这个在损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对公民有利。他又认为在更加严格法规之下，或者有些行业会消失，或者数据的买卖行业会受到伤害，他认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批评者质疑，在中国国家权力面前，新的立法难以约束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数据使用。拟定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话，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机关在收集目的之外处理或者利用个人信息。英国的网络安全政策观察家、数据维权组织 Top 10 VPN 的高级研究员威廉·乔克对美国之音话，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私隐的概念和我们在英国或在美国所认为的有根本性的区别。他说，当中国的数据立法出台之后，就好像是安全法规而不是私隐法规。中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对国家机关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获取和使用数据的做法给予了宽泛的自由。乔克说，中国网络安全法赋予政府机关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之下收集任何公民数据的权力，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之下监听和调查公民的活动。他说，基本上中国政府是以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收集和储存他们希望收集到和储存到的任何数据，而并没有法律框架去规定数据在政府控制之下怎样受到保护。而相反的就是，同样这部法律现在对公司的规定就非常严格。他又表示，建议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使到那些接近垄断的大型科技公司对数据使用负责，这个、是一件好事，是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你亦不能够说这项法律将会成为用户私隐的堡垒。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私隐，安全才是重点，因为在国家权力面前，公民将会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私隐。有专家认为，在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极为依赖所谓大数据的技术行业，有关的公司处理个人数据的做法可能受到特殊对待。乔克就以中国目前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和欧盟目前执行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去比较，认为前者对收集个人信息的时候是明示同意，要求相对后者较为宽松。他说，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之下，公司可能在含有同意的情况之下营运。他认为这个例子表明，现有的规定对企业稍为宽松，特别是对那些数据密集型和数据依赖型的行业，例如人工智能。如果当局去采取措施令到这些公司处境困难的话，这会令人感到惊讶的。因为人工智能等行业在中国的数字经济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魏光明亦认为，科技公司对部分数据的使用是有必要的。他说，客户和用户实际上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问题是怎样去构建这个系统。他相信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形成对企业的激励，那些非常有创新精神、勤奋的商人和工程师将会能够找到建立盈利和有用服务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希望加快有关行为准则的谈判，降低事故发生风险，排挤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有战略意义的亚洲海域存在着主权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3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将加速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几日后，王毅对记者说，会谈根据清晰的路线图加快了步伐。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目标应该意味着2020年签署行为准则的。早于中国预期的2021年，这项协议目的在引导船只避免在广袤但挤拥的南中国海发生事故。中国极为反感美国海军舰队穿越南中国海航道。 中国在军事和技术上比东南亚四国拥有优势，那四个国家亦都对那一个海域的部分地区有主权声索，早日签署该行为准则可以向华盛顿表明北京能够在不受美国影响的情况下与邻国合作。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主权。这一片海域因其渔业、航运以及化石燃料储备而受到重视。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为军事目的建造人工岛礁，被其他的国家敲响警钟。美国在2017年加强了在那一个海域的海上巡逻，来监控中国在那里的活动。美国将有一些那一个海域的主权声索方视为盟友。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富裕国家向东南亚出口了几百万吨塑胶垃圾，那里的回收系统不堪重负，导致广泛的污染问题。该环保组织表示，虽然富裕国家吹嘘它的先进回收系统，但塑胶往往最终都会被出口、被焚烧，在垃圾堆填居被掩埋，或者干脆污染在土地和海洋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距离吉隆坡50公里的一个棕榈油种植园中心，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没人管理，其中大部分是从数千公里以外的欧洲和北美的富裕经济体运来的，当地居民正在承受后果。当地居民环保主义者普雷彭说，
They just dump the non-recyclable plastic or the reject product.
普雷彭说，他们将不可收回的塑料或者废品倾倒在这家工厂的后院销毁，所以这些有毒气体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的居民带来很多健康问题。去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导致全球该行业陷入混乱。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富裕国家正在将自己的塑料垃圾问题输出到海外。绿色和平组织的海特林说，
They have a good collections facilities, but actually they like sending like half of their collected waste to other.
海特林说，他们有很好的收集设施，但是实际上他们将收集到的垃圾一半运往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禁令之前，他们只是将垃圾送到中国进行回收，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保这些可回收的垃圾得到妥善回收。现在中国的垃圾禁令之后，他们只是尝试将可回收的垃圾送到其他地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这些废料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每年300万吨被重新运往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海特林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么大量的进口外国废料，所以对当地环境有一些污染。作为回应，很多东南亚国家正在对塑料垃圾进口实施自己的限制，迫使这些垃圾进入印尼和印度等监管较少的市场。在这个星期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180个国家正在讨论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塑料垃圾出口商必须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即所谓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对于那些正在应对影响的人来说，改变来得还未够快。当地居民环保主义者雷鹏说，他们使用太多的塑料正在杀死自己，他们太依赖塑料，请管理和处理你们自己的垃圾，不要向我们国家倾倒。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最终的解决方案不在于改善回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塑料生产和消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 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蔡英文称中国加紧渗透和统战台湾。美国司法部起诉两名中国黑客盗窃安心保险公司的数据。美国表示支持加拿大争取被中国拘押公民获释。下面请听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10日星期五表示，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渗透以及是统战，他要求国安团队迅速完备反渗透反统战的机制，维护台湾主权以及是国家安全。蔡英文在5月10日的召开国家安全高层会议，因应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可能会对台湾带来的影响，蔡英文特别提到，在2019年的年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习五条之后，两岸政治形势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变化。中国加大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宣传力度，企图以军事外交手段孤立台湾，迫使台湾民众接受中国的政治主张。在今年大选年，中共各涉台单位藉着各种方式来分化扰乱台湾的社会，介入选举，以及是中国在台海挑衅动作不断，破坏台海现状。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起诉了两名中国黑客盗窃医疗保险巨头安心公司的数据。这一宗在2015年的盗窃事件导致了近8000万用户数据泄漏。司法部的声明显示，32岁的黄福杰以及是另外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公民被控四项的罪名，并且并控为是在中国运作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黑客组织工作。这次的黑客攻击导致了近8000万个安心用户是数据泄漏，并且盗取信息，包括姓名、社会安全号码、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收入以及是生日的日期。2017年，安心公司同意向受影响的受害者是支付$1.15亿的赔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通电话，表示美国坚决和加拿大是站在一起，努力争取目前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受到良好对待，并且获得释放。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因应美国的要求逮捕温哥华转机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任曼曼周之后，加拿大和中国陷入了一场外交危机。中国除了逮捕拘押加拿大公民之外，还停止了进口加拿大的菜籽以及一些猪肉产品。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坚决和加拿大站在一起，努力争取目前被中国拘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受到良好对待，并且获得释放。南韩军方在星期四表示，北韩又再发射了两枚看上来是短程的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第二次发射导弹。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声明说，一枚导弹飞行了420公里，而另外一枚就飞行了270公里，导弹从北韩西北部的平安北道向东发射。根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三八线外国项目平安北道的部署了劳动中程弹道导弹新五里导弹基地所在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表示，没有任何人对这次的事件感到高兴，并且说他认为北韩目前还未愿意谈判。两名被困在中国的美国青年向公众寻求帮助。维克多刘以及新西亚刘去年随同母亲一起到中国探望病重的祖母，然后由于出境禁令被限制离开中国。在哥伦比亚电视广播公司的《今晨》这个节目里面，新西亚刘形容这一年前开始的噩梦，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也都是很想回家，他们每天都是在这里惶恐。27岁的新西亚是纽约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员工，而19岁的维克多则是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父亲刘昌明是中国一间国有银行的前行长，被指控为14亿美元违规
放貸案的核心人物。美國邁阿密先驅報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對共和黨捐款人南佛羅里達州水療店業主的楊尼進行腐敗行為的調查，重點調查他是否非法用來自中國的資金是幫助特朗普總統的連任競選活動，以及是否違反了其他有關競選捐款的法律。中國最高檢察院5月10日是發布消息表示，前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是涉嫌受賄一案，近日已經由天津檢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一中院是提起公訴。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学者分析，美国应该加强领导作用，避免中国主导亚洲区域秩序。美国在冷战期间与亚洲国家建立的一系列同盟关系仍然持续到今日，但是这些双边同盟关系眼下正面临压力，同时亚洲的区域架构正不断演变，出现了一系列互相重叠的双边与多边机构。美国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区域架构建设，而且影响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之下，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提到加强它在该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并在多边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避免中国在亚洲建立可能更加具威权主义色彩的区域秩序，但亦都需要对现有的亚洲秩序做出调整，允许中国更多参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亚洲观察人士注意到，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在言辞上仍然显示了他对亚洲的重视，包括参加东盟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些区域多边机构等，但这种支持并没有体现到行动上。事实上，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的同盟分摊费用等，使同盟关系受到考验。与此同时，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支持亚洲地区的多边机制，而且更有能力影响亚洲区域的架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雷说，他注意到中国会选择支持那些他能够将其影响力最大化的区域性组织。在实践中，这个意味着中国会倾向那些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组织。中国对东盟加三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偏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位刚刚出版了《亚洲区域架构：太平洋世纪的同盟与机构》一书的作者，日前在东西方中心举行的新书推介会上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对待多边机制的态度有更多战略方面的考虑。安德鲁雷说，过去中国在区域机构中的参与被看成是要向其他国家发出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号，但是自从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更加有意将它的区域倡议与其战略目标联系起来。这位学者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它在亚洲区域架构中的作用。安德鲁雷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减少他们在亚洲的机构建设中的存在，北京无疑会填补这个空白，这个就是中国得以迅速在中亚和南亚进军的原因。在安德鲁雷看来，华盛顿现在试图通过其印太战略来追赶中国。安德鲁雷说，美国与双边同盟脱欧或者是华盛顿脱离多边机构，都会进一步鼓励中国建立他所倾心的区域秩序愿景。这个愿景可能更具威权主义色彩，透明度亦都更低，亚洲秩序的未来岌岌可危。目前亦都是美国天主教大学亚洲研究主任的吕教授指出，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公众担心美国已经放弃了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秩序转型的前景都在加速。安德鲁雷说，如果美国希望塑造而非几乎只是对地区秩序的转变做出反应，这样他就必须采取行动，培植同盟，领导多边机构，并鼓励志同道合的伙伴投资于该地区的架构。在安德鲁雷看来， 在亚洲维持一个有所调整的自由主义秩序，仍是增强美国以及志同道合者的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有所调整指的是这个秩序必须有让其他的国家参与进来的空间，这个意味着与别的国家就什么是新的规范和制度的边界等进行谈判。在实践中，这个意味着使中国在建立区域秩序的规则制度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从而使他更有兴趣参与进来。安德鲁雷说，亚洲地区架构不应该被视为一场互相较量的大国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来制衡其他国家的零和博弈。在亚洲与区域机构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可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同时不会被北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行动目的在压制中国。吕教授仲认为，美国与盟友和机构进行积极的接触，亦都将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更难制定支持非自由秩序的规则、规范和机构。至于如果中国在亚洲区域架构中的作用被削弱，而美国减少它在该地区的存在会导致什么结果的问题，这位学者说，在这种的情况下，别的国家或者会试图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是印度，或者出现多极态势。但安德鲁雷倾向于认为亚洲地区的麻烦会更多。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据称，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的卫星照片曝光，一旦建造完成，将为亚洲最大的航空母舰。军事专家说，中国海军航空母舰建设及应用依然处于探索的阶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卫星照片正在流传。路透社说，来自一批商业公司的卫星照片显示，上海江南造船厂内的一处建造平台上的船只建造项目，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第三艘航母。这张卫星照片拍照日期是2019年4月17号，提供有关照片的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11月26号，中国官方新华社首次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中透露，中国的第三艘航母正在研制。不过自从那阵时以来，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建造动态外界无从知晓。照片显示，半年来的航母工程进度明显加快。香港主要媒体公布这张卫星照片时，标注了照片各部位的名称，其中包括江南造船厂下属军用船厂功能区划分的文字说明，以及这艘航母有关部位的初型和大概尺寸。有关中国第三艘航母的技术特点一直为舆论关注。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大陆造的这个航空母舰这几年其实受到大家的关注吧，然后也有很多说法。
郑继文说，大陆造的航空母舰这几年受到大家关注，亦有很多讲法，包括第三艘要不要采用核动力，有没有用先进的电磁弹射。但是根据大陆过去造舰以及相关的作为来看，大陆对技术的探索通常采取的是稳扎稳打的发展路径。中国这艘航母是否采用核动力，郑继文说对此他持保留态度。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有关分析人士的话，这艘航母采用何种动力系统，蒸汽动力还是核动力，目前并不清楚。郑继文还说，这艘的弹射系统可能采取技术性比较简单可靠的蒸汽弹射。南华早报说，中国第三艘航母的排水量将大于辽宁舰少于十万吨级的美国尼米兹和福特级航母，不过将超过法国戴高乐号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一旦建造完成，中国第三艘航母将超越亚洲所有国家舰只。南华早报说，中国一直努力打造能够在全球运作、保证它的海洋安全的海军力量，但是截至目前只有一艘航母辽宁号，该船是在购置前苏联二手货雅良格号的基础上改装。中国第二艘航母预计2019年底交付使用，不过技术上依然沿用前苏联模式。 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话：中国航母佢远海执勤作战走向南海，形成战略威胁，仲有相当嘅过程。佢话：
我认为啊，像这个航空母舰未来怎么运作，其实我认为像解放军海军还在。
郑继文表示，佢认为航空母舰未来点样运作，人民解放军仲喺度探索。毕竟过去航母是训练用航母，起到的作用是培育解放军人才，发展航母编队、相关技术、战法、战术应用和探索，应该说累积了一定经验，但是他认为地理上的因素可能会限制解放军航母的规模和用兵形态。郑继文说，中国黄海和东海与日本列岛和西南岛礁相望，日本长期在那里部署的防御和攻击能力，例如射程400公里的改良型反舰飞弹，加上美国等国原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使到中国动用航母具有很大风险。目前只有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中国航母比较能够展开运作发展的海域。南华早报说，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军费20年来不断攀升。上星期五，五角大楼发表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年度报告预测中国第三艘航母规模空前，并且说舰上可能装有供固定翼飞机和预警机起飞的弹射系统。有关专家说，中国海军需要至少6艘航母才能够自成体系，而美国目前有航母11艘，另外2艘新航母正在建造中。中国海军庆祝成军70周年期间，新华社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尹卓的话表示，中国海军的装备技术和国防科技曾与先进国家有一代半甚至两代差距，如今中国弥补了代差，大型水面舰艇、潜艇、舰载机、雷达等装备形成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一项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艺术展在纽约一间大教堂展开，正式拉开了今年全美国巡展的序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五月六号星期一下午，人权和民运组织的工作人员将三十几件以六四为主题的大型艺术品运抵位于纽约曼克顿西北部的圣约翰大教堂，开始了全美巡展纽约首展。
30年后仍有很强烈的震撼力，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收藏保留，让后人知道这个。
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30年后这些作品仍然有很强烈的震撼力，他们必须收藏保留，给后人知道圣约翰大教堂亦都是最适合作为展出第一站。这些艺术作品由纽约的亚美艺术中心创办人伍振亮从六四镇压次年发起的全球艺术家声援北京的民主运动，抗议中国的武装镇压艺术展而创作的作品。今年三月，这一批保留了近30年的作品移交人道中国保存。周峰所说，作为一个六四亲历者，对六四历史的记忆和保存是过去30年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在这种纪念维护真相的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努力啊。那像这些艺术品这种未知的宝藏还有很多，我知道
周峰所说，在纪念维护真相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努力，好像这些的艺术品还有未知的宝藏还有很多。周峰所说，他知道很多中国的艺术家每年都创作六四纪念品，艺术创作有一种跨越时间时空的魅力，未来的人亦都可以从中感受到这种的震撼。
六四呢，作为现在大家都记得它是一场屠杀，这场屠杀其实是两场屠杀，它一场是在当时就在发生的对人民的屠杀。
发售后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创创表示，六四有两场屠杀，一场是当时就在发生的对人命的屠杀，还有一场是直至今日共产党对于公众记忆的屠杀。而公众对六四屠杀的反抗亦都有两场，一场是当时就发生的，在街头上公众试图阻抗正在进行的军队，那一场反抗是失败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着对中共抹杀这一段记忆的反抗。
陈创创说，
在他们面前展示的就是1989年屠杀刚发生的时候， 嗰一啲各地嘅藝術家，佢哋用佢哋嘅畫筆描述佢哋對呢一場屠殺嘅印象。
三十年之後，我們再來看這一幅畫，再來看這麼多些畫，意味着就是這今天展出的是三十幅畫，那意味着我們對於
陳創創話，三十年後佢哋再嚟到睇呢一啲咁多嘅畫，意味住佢哋對住六四屠殺嘅記憶，對於中共想將屠殺從公眾嘅記憶中抹殺去，證明佢哋係失敗嘅。周峰所表示，紐約展出後，展覽仲將到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等地展出，最後落戶洛杉磯附近嘅自由雕塑公園。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張真，紐約報導。
美國參議員克魯茲話：真相具有改變世界嘅能量，促進民主與自由。佢指出，美國國際新聞處能夠喺當中發揮作用。美國國際新聞處係美國之音嘅上級部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呢一位嚟自德克薩斯州嘅共和黨籍參議員，係星期二喺美國國際新聞處舉辦嘅新聞為民主論壇上講嘅上述呢番話。克魯茲參議員喺主旨演講中提到，里根總統1987年喺柏林牆前演說時做嘅推倒呢一堵牆嘅呼籲。克里茲話：呢句話喺講稿起草過程中三次被刪除，但係里根總統每次都執意要將呢句話加入講稿之中。里根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讲后的两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同日。克鲁兹参议员说，美国没有轰炸柏林墙，没有派出坦克将它移平，这个是文字，是真相的力量，暴君害怕真相。克鲁兹指出，美国的对手将新闻信息传播平台作为武器，散布虚假信息，因此美国为自己的平台提供支持，确保这些平台专业性强，走在新闻前沿，并致力于新闻自由原则，变得至关重要。他说，美国应当牢记，我们的原则可以推倒高墙，美国应当坚持为自由、人权和民主发声，因为真相具有巨大能量，可以改变世界，这个是美国国际新闻处发挥作用的地方。克鲁兹强调，在美国，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使命不是推广政府的观点与主张，而是保持独立性、问责权力、揭露压迫，为人权和自由发声。美国国际新闻处星期二举办的论坛讨论媒体自由面临的新挑战，虚假信息以及人工智能对未来传媒的影响。美国国际新闻处首席执行官约翰·兰森在讨论会上说，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压制信息自由，钳制异议，扭曲信息，他将它称为对真相的战争。他提到，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而报道这些事实的自由亚洲记者的家人被中国政府骚扰和恐吓。他还说，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媒体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今日俄罗斯正在全球扩张，并非不露声色的炮制和扭曲事实。美国国际新闻处下属的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利比刘认为，正因为威权政府害怕真相，他们先至搏命要想切断讲出真相的记者的报道，这个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需要做的。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在讨论会上表示，虽然中国到处大撒金钱和大外宣，但是他们没有故事。他说，他们没有讲述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他们为民众提供什么，但是这些是我们最擅长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自由亚洲出去采访，我们讲述的是自由与进步、个人的解放与发展，这些故事更为有坚实有力。他说，正因如此，民众仍然关注美国之音的节目，有些人甚至冒着风险亦要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他认为，即使新闻自由的趋势令人担忧，但是美国能够做的就是将擅长之事做得更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本记述中国抗击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杰晚年生活的新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 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行发布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烟雨任平生，高耀杰晚年口述一书的作者林世玉表示，现年91岁的高耀杰体弱多病，无法继续写作，于是决定用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他包括在纽约的晚年生活。虽然要24小时吸氧气，但是高耀杰在对新书发表感言的视频中，仍然显得精神奕奕。他说中国有100多万艾滋病人，但是他已经没办法，只能通过支持他的同道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如果不到美国，他可能活不到90岁。他表示他手上还有2本书，总共40万字要写。称高耀杰为婆婆的林世玉说，写作过程长达3年，对高耀杰进行了不下50次的采访，期间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杰一贯的悲悯。他说在中国的时候，他关心着艾滋病人和艾滋病孤儿，到美国之后他依然关心着他们，只要一提到他们就泪水连连，显示他很伟大的人性光芒。高耀杰因为揭发河南地方政府建血站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大面积传播的事实而受到打压，并且在2009年逃离中国到美国。林世玉对与会的数十名听众说，高耀杰走的时候，左手揸着血压器，右手揸着一个装满艾滋病人资料的硬盘，随身的衣服一件都没带，身上有几千元。那阵时他已经81岁了，他落楼之后就贴着墙边走，怕被摄影机影到，然后叫了一部出租车瞓在出租车的后排，去离开他屋企最远的一个汽车站，一路就这样走过来。高耀杰来美国之后，一直受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的帮助和鼓励。为这本书作序的黎安友教授在参加新书介绍活动的时候说，他来了纽约后，他一直劝他为了历史，为了后代，他的经验太有价值，应该多写些书。居住在纽约市曼克顿西北部一栋公寓楼里面的高耀杰，自从2009年到美国之后，总共写了包括高耀杰回忆与随想、高杰的灵魂、高耀杰忆往昔、镜头下的真相、疫症病案100例、血灾10000封信、悲惨时代、中国艾滋病祸等8本书。高耀杰并非一直是中国当局打压的对象，他曾经是2003年感动中国10大人物之一，只是当他成为地方政府血浆经济的严重障碍时，才成为当局的打压对象。林世玉说，当地政府觉得他的揭露对当地的形象是一个影响，一开始政府试图收买他，要他写一本书讲河南在防艾滋病方面做得多好，被他拒绝。他说他不会做这种无耻的事，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去做。高耀杰发现政府其实已经将他包围，他屋前后有4个摄像头，然后女儿、小孩送来衣服、送食物的都不给上，连倒垃圾都不给他出门。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帮助艾滋病人的情况下，高耀杰才选择出走，但是他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书中有一段女儿对母亲的评价，她后来走上了抗艾滋病道路，可能是解救了人类，但是就毁了家庭，她们作为家人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她希望高耀杰是个普通的母亲，而不是什么英雄。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后来并未因为任内河南艾滋病蔓延而妨碍她高升政治局常委。当黎安友教授被问到中国政府应该从高耀杰抗艾滋病悲壮伟大的榜样中得到什么教训的时候，这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说，高耀杰显示了只有允许底层人民揭露真相，政府才能够矫正自己的错误，他还证明了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会上还放映了一部长达40分钟的有关高耀杰的纪录片《穹苍那颗星》，由林世玉执导，他的合作伙伴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位姓梁的人拍摄，历时2年完成，记录了高耀杰的日常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趕快用你嘅手機試一試啊！天下新聞天天看，請上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聽眾朋友，我哋美國之音第一個鐘頭節目已經結束啦，我哋會好快為你播送第二個鐘頭嘅節目噶，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